宋朝八帝徽宗年间，在象州汤阴县孝悌里永和庄住着一家姓岳的，男的叫岳和，妻子姚氏，夫妻俩忠厚老实，和睦邻里，谁家有个大事小情，他们是有求必应。老来得子，起名岳飞，字鹏举。办满月那天，亲戚朋友街坊邻居都来了，吃酒喝席。大家正在吃酒，忽听街上有人高喊：不好喽，发大水喽！大家一愣，急忙跑到街上，就听了远处声如牛吼，黄河决口了。因为朝廷腐败，贪官污吏把治水的厂银揣进了自己的腰包，所以黄河无人治理，经常泛滥。这次离汤阴县不远的地方决口了，淹没了千顷良田，整个岳家庄全被大水泡了，水头汪的一过进村了，在老岳家吃马越酒的人全跑了，一会儿水就到了炕沿了。岳和吓傻了，姚氏怀抱着刚刚满月的岳飞哆里哆嗦：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岳和说：别着急，我看看。往外一瞧，连院里的荷花缸都飘起来了，这荷花缸啊早就空了。岳和说：有了，你快点抱着孩子进荷花缸去，我送你们出去。哎呀，那你怎么办呢？别管我了，我有法。岳和扶着姚氏进了荷花缸，娘儿俩在里坐下了，然后趟着水把荷花缸推到街上。岳和手扒着缸沿顺水漂流，这时候水是越来越大，不少的房子冒股烟就倒了，全村是一片的哭声叫声。突然一个浪头打来，月河扑通落进清波之中，冒了一回头再也上不来。姚氏高喊：孩子爹！就昏过去了。这口荷花缸随波逐浪，顺水漂流，也不知道有多长时间。姚氏明白过来了，睁眼一瞧，自己和孩子已经被救到岸上，周围站了不少人，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。有人说：哎，醒过来了，醒过来了。哎，这个女的，你家住哪儿啊？姓什么叫什么呢？姚氏哭了，说明家乡住处。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啊？哪位恩公救的我？哦，这是大名府内黄县的麒麟村，这是我家员外，是他救的你们母子。姚氏抬头一看，眼前站着一位老员外，50多岁，上中等的身材，身体微胖，赤红脸儿，头戴绛紫色的员外巾，迎文安快美玉，脑后飘着宝蓝色的飘带，身穿绛紫色的对花员外裳。哎呀，恩公，多亏您搭救，不然我们母子命早就没了。这个员外手捻着虚髯，点点头：别客气了，你也是个苦命人呐。家里还有什么人呐？这个地方有没有亲戚？我派人把你送去。
恩公，我家什么人也没了，孩子爹落在水中，剩下我们孤儿寡母无处安身。
哎，怪可怜的。要这么说，你先到我家住去，住个一年半载的，有人来接你们再回去。
哎呀，多谢恩公，不知您贵姓大名？
旁边有人说：啊，这是我们王员外，叫王明。王员外乐善好施，修桥补路，济困扶危。你在本地面打听吧，没有不知道的。今天听说黄河发大水，在岸边救人，正好把你们娘俩救下来了。行了，王员外把你们收留过去，那可太好了。
说着话，
王员外把母子二人领到家中，王员外的夫人赵氏出来迎接，把姚氏安排到后院三间草房里，又送来了柴米油盐，娘两个就在这住下了。 一会儿半年过去了，王员外夫妻俩心眼好使，对那母子俩照顾得非常周到。要是求人一打听啊，家乡那边叫水淹得挺惨，岳家庄片瓦无存，岳河烟尽皆无。姚氏这个人知情达理呀，心里想，我们娘俩吃老王家住在人家，给人家添了不少的麻烦，都说能出一斗不缺一口，将来怎么报答人家呢？也得想法干点啥，从此之后就找点活做，缝缝补补，洗洗涮涮，磨米磨面，干点零碎活。因为姚氏挺勤快又能干，王员外夫妻也很高兴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一晃岳飞到了七岁。岳母啊，怕孩子跑着玩荒废了，孩子你也大了，上山砍点柴火，免得老叫人家揍。岳飞呢，就拿着砍柴刀和绳子上山打柴去，早起晚归，每天能背出一捆多柴火，姚氏挺高兴。这天岳飞出去打柴回来挺晚，等他回来的时候，姚氏一瞧见儿子两眼哭得通红，像桃一样，脸上还有一道道的血印。孩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
娘，我打柴回来，路过村头，一群孩子过来叫我把柴火放下，我不放下，他们不叫我回家，我偏不，他们就过来抢，把柴火拽个乱七八糟，还把我给打了。
姚氏一听掉下了眼泪，心想，我们流落在这儿无依无靠，孩子被人欺负啊，要是孩子他爹岳和活着，也能给请个先生读书念字儿。父亲不在，我这当娘的也应当教子成名，抚养他成人呢。孩子，咱们来人家地方待，要忍着点儿。从今以后，你不用上山打柴了，娘在家教你认字儿。
娘，你认字儿吗？
多少也认得几个。
好，
哎呀，
咱也没有笔和纸啊。
不要紧，你到村头弄点细沙，折点柳枝，娘教你。
好。
岳飞捧来细沙铺在院里，细沙当纸，柳枝当笔，岳母教岳飞认字。岳母在细沙上写了四个字。岳飞问
娘，这几个字念什么呢？
这叫精忠报国。孩子，娘盼你习文练武，长大成人，为国家出力报效，也不枉我守你一长。
哦，精忠报国。
岳飞天资聪明，又勤奋好学，姚氏家规又严，没有半年，岳飞已经认出很多字了。三年过去了，岳飞苦口成章，提笔成诗。这一天岳母出门做活去了，岳飞在家里练习写字，外边来了个小孩，是王员外的儿子，比岳飞小三岁，名叫王贵。王贵冲着岳飞一努嘴，
哎，岳飞，走到我们学馆去一趟。
干啥呀？
有事儿。
我不去，怕先生说。
嗯，先生喝喜酒去了，临走啊给我们出了两首诗，他叫我们做。哎呀，我们不会，你去看看帮我们做上。
不，我不去。
哎呀，你去吧，你帮我们做上不白做，借给你书看。
岳飞一听借书乐了，行。岳飞到学馆不大的功夫就把诗做好了。等到了晚上，王贵又来了，撅着个小嘴儿。岳飞问，哎，你怎么了？
别提了，叫老师打了呗。
因为什么呢？
不就因为那首诗啊，我说是我做的，老师不信，你叫我说实话，我不说就打我手板，你看手都打肿了。
后来呢？
后来我说实话，说是你写的，先生叫我来找你来了。
岳飞一听坏了，又给娘惹祸了。他悄悄地跟着王贵来到学馆，探头望着一瞧，呀， 岳飞就是一惊，见学馆里桌子后边坐着一位老先生，年纪能有70开外，身高有9尺，体格挺硬的，腰板不塌，背不脱，头戴有方巾，迎门安快无甲美玉，断条勒紧，身穿古铜色对花圆外裳，腰系杏黄色丝绦，青中衣白袜斧子履，往脸上看，面似三秋古月，两道苍眉入鬓，一对大目有神，骨鼻梁，菱角海口，一步银须，飘洒千胸，根根见肉，条条透风。岳飞一见，肃然起敬，迈步到里边，恭恭敬敬的施了一礼。老先生，再看这位老人，脸虚然仔细的瞧了瞧，你是谁呀？
我叫岳飞，岳鹏举。
哦，王贵他们的诗是你给写的？
嗯，是我写的。
你怎么上学馆来了？
王贵叫我来的。
那么你也愿意念书吗？
愿意呀。
你愿意不愿意练武呢？
也愿意，我家里没钱，请不起先生。
哦，老人一看这个孩子特别懂礼貌，仔细的瞧了瞧，只见岳飞虽然年龄不大，五官相貌长得出奇，这生得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鼻似玉柱，口似秃猪，牙排碎玉，两耳朝怀，三臣得配，五岳湘君，好个岳鹏举，此子必成大器。孩子，我到你家看看，问问你娘愿不愿意跟我念书习武。
哎，那太好了。
这位老先生是谁呀？他是陕西老隐士，姓周，名同。要说周同啊，可了不得呀，文有文韬，武有武略，什么攻杀战守，斗隐埋伏，马上部下，长拳短打，18般兵刃，样样精通，在大宋朝是赫赫有名。老人家一辈子就教了两个徒弟，头一个是水泊梁山的好汉豹子头林冲，二一个是大名府的玉麒麟卢俊义。这两个人因为四大奸臣挡道都被害死了，周同隐士就隐居在老家。这次出来游山玩水，访朋问友，想起了麒麟村的老朋友王明王员外来了。他到王员外这一拜访，可把王明乐坏了，知道这是世外的高人呐，忙说，老先生啊，这回你可别走了，我有个小儿子叫王贵，这孩子太笨了，请几个先生教几天就都气跑了，你能不能留下来教教我的孩子？哎，将来成名定忘不了你，一来给你传名，二来嗨，你老来不也得有个人伺候吗？老英雄你看如何？周同一想，也对，我这么大年纪还能活几年，真把一身一业带到棺材里也怪可惜的，要教几个徒弟传流后世，将来名扬天下，我也不枉在世上活一回。好吧，我教教试试。周同在麒麟村立学馆都知道的，三里五村有钱人家套大车把孩子送来，周同挑来挑去就留下三个学生，一个是张显，另一个是汤怀，再就是王贵。周老先生开始教他们念书写字，今天发现了岳飞，一见面就爱上了。这个孩子这么点的年龄，懂礼貌，而且字写得好，诗写得也流畅，准能继承自己的意业，所以主动登门见姚氏，说自己愿意教岳飞习文练武。姚氏乐坏了，早就听说周同的大名，哎呀，要是这样，不但我感激您呐，就是那孩子的爹也会含笑九泉呐。我这次是王员外请来的，要教岳鹏举进学馆，怕王员外挑理不乐意，这么办吧，我把岳飞收为名伶义子，带他去学馆，别人就不会说什么了， 但不知你乐意不乐意呢？
老先生，一切听您的安排。
岳飞呀，快去拜见义父。岳飞上前磕头。从此之后，岳飞搬到书馆，和周同住在一起，白天习文，夜间练武，二五更的功夫，老人家倾囊而赠，把老乡的底儿都抖了出来了。老人是真教，岳飞真学。虽然王贵、张显、汤怀、岳飞是一块教的，过二年可就不一样了，那三个和岳飞比差之天地。转眼岳飞到了14岁，论文才出口成章，提笔成文，论武艺上马轻兵刃，可以疆场征扎。岳飞跟老师学完了，还可以教一个小兄弟，周同很得意。王员外也知道岳飞有出息，愿意自己的孩子跟岳飞在一起。到了3月3，春暖花开，天晴气朗，周老先生挺高兴，走，我带你们几个到立春山玩玩去，顺便讲讲打仗的时候怎么样埋伏兵马，如何排兵布阵。小哥几个一听高兴了，老员外给周同准备了一匹马，又给他们带上干粮，跟老隐士来到村西30里地的立春山。来到山下一瞧，嚯，这是心旷神怡呀！立春山连绵起伏，数十里长，好多大山，直冲霄汉，双环抱月，崎岖蜿蜒，山连山，山靠山，青松密白，树木交杂，榆柳三槐，甩手无边。一层层，一浪浪，一溜溜，一行行，都是些山松、果松、绣球松、春槐、榆柳、大叶杨。远看山峦叠翠，近看碧水荡漾。往上瞧，巨石堆垒，碧插云霄；往下看，砾石如虎，卧石如刀。好一座立泉山，山清水秀，是风景宜人。周同见景生情，回头看看岳飞，手捻海下的阴虚，想不到我老来收了这么个好徒弟，从小看大，将来必然飞黄腾达，成其大业。师徒五人说说笑笑，寻路登山，来到半山腰，找块卧牛石坐下了。周同指着眼前的地势说：“孩子，你们看，这个地方依山傍水，打起仗来是个安营扎寨的好地方。再往那边瞧，那是个山环，两山山峰对视，是个兵家要地，进可攻，退可守，打仗可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呀。这地利也很重要，看好地势，排兵布阵，攻杀战手，特别是在山中打仗，可以以石带兵，以木带兵，以草带兵，是草木皆兵。岳飞都一一的记在心里，书中交代，后来岳飞当了元帅，河北三战，八盘山、青龙山、爱华山，800破10万，用兵之法都是周同教的，这是后话不提。再说那哥几个光顾玩了，没往心里去，吐壶底儿打巧全跑了。偏到了中午，周同累了，老人家坐在那块儿吃点东西，喝点水，睡着了。王贵和岳飞说：“哥，咱们到后山玩玩，那边可好玩了。”先生睡了，我留下陪着，你们去吧。汤怀说：“哥哥，你也去吧，我有点累，我不去，我陪着先生也好。”岳飞领着王贵、张显奔后山绕，到了后山一看，嘿，风景更美了，山峦重叠，白云缭绕。王贵高兴：“哥，咱们登山呢，比比看谁的腿快。”“好，来登山。”哥三个开始爬山。王贵呀，还真走得挺快，可是过一会儿就叫岳飞给追上了。岳飞一口气就登上了山顶，往下边一看，哟，吓一跳，怎么下边是山涧，立陡石崖，黑咕隆咚的，连底儿都看不见呢。我的天哪，这要刹不住脚冲过去，命就没了，快往回去。岳飞磨头往回走，常言说得好，上山容易下山难呢， 他斜插花往下转，转来转去，刚转到半山腰的地方，前边有个山洞，洞口藤萝倒挂。岳飞好奇呀，这块有个山洞，里边有什么呢？我看看。他几步就来到洞前了，探头往里边一瞧，猛然间噗，里边冒出一股凉气，唰，岳飞顿时就觉得全身发凉。他往旁边蹭一闪身，就在这时大洞里边唰窜出一条怪蟒来。这条蟒十丈长，斑斑点点闪寒光，张嘴吐信惊人胆，左右寻食令人慌，往前一窜似闪电，草抖树摇石头晃，有人落入他的口，十拿九稳一命亡。这条怪蟒爬出山洞，扭向回头，看见了岳飞，唰身子一挺，脑袋就抬起来了，冲着岳飞张开血盆的大嘴，通通通通通直吐信子。岳飞就是一惊啊，哎呀，怎么碰见这么个东西呢？这汗呢刷就下来了，怎么办？想跑哪有他跑得快呀。就看怪蟒张牙舞爪奔着岳飞扑来，岳飞急中生智，往旁蹭的一闪身，躲过怪蟒，伸手苍啷啷亮出了宝剑。怪蟒一见没扑着，啪尾巴一卷，这要是叫他排上啊，人就没命了。岳飞脚尖点地，腰眼跌进一个旱地八葱，噌身子跳起多高，刷一声躲过了怪蟒的尾巴。趁着怪蟒一回头的功夫，手挥宝剑，来了一个巧女儿认真的招数，扎进了怪蟒的嘴，反手豁一下子把嘴给豁开，接着跟身进步，唰唰几剑把怪蟒拦腰斩断。这条蟒躺在地上不动了，岳飞擦了擦头上的汗水，哎呀，好险呐！他把宝剑怀入匣内，定睛往山洞里看看，就这洞里有光亮一闪一闪的。岳飞心想，大概里边还有一条怪蟒吧。他急忙闪身躲在洞边，用藤萝遮住了身体，探头往洞里观瞧，里边果然有一道寒光，因为洞里很黑，这道寒光特别亮，夺人耳目。岳飞捡起一块石头，嗖，吧嗒，咕噜噜噜噜，往洞里一扔，这叫投石问路。他听了听，里边没动静。如果还有一条怪蟒，这一扔石头，那怪蟒非窜出来不可。什么东西反光呢？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带我到里边看个究竟。想到这儿，苍啷啷亮出宝剑，往里就闯。还有一段岳飞岳鹏举，立春山探蟒洞，巧得神枪。